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0年，太平军进入苏南，上文书说到的郑国奎先是投靠清军，后来在周庄被太平军围困，被迫投降。但这个郑国奎在太平军的时间待得不长，这个人又降了清政府，被前江苏巡抚薛焕所收编。等到淮军入沪，李鸿章接任江苏巡抚，薛焕的部队又被编入淮军，郑国奎和他的部队自然也就变成了淮军水师的一部分。江南湖泊密布，水上作战是尤为重要。上文书说过，这个郑国奎常年贩卖私盐，是穿行于水道港湾，熟悉地形，善使舟楫，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。四江口之役，郑国奎率水师是激战15昼夜，立下了大功。此后在昆山之战中，郑国奎也有上佳表现，被提升为副将。副将即副总兵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，应该说级别不低了。当苏州之战开始后，由于太平军在城内是后积重兵，城池坚固，淮军是久攻不下，损失惨重。就连一向傲慢的常胜军统领戈登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啊。上文书说过，戈登都差点送命。戈登对程学启说，你们不能指望我打下苏州，这个地方地形易守难攻，太平军利用长桥之力很容易把我们击溃。所以啊，连这个戈登都提出来了，咱们别打了，如果能谈判解决最好。谈判说白了就是收买策反，招降纳叛。其实早在苏州之战之前呢，李鸿章就频频使用这一招，他利用各种手段是渗透收买，从内部瓦解太平军，常熟得手，几乎是没费一枪一弹。就是因为李鸿章收买了叛将骆国忠，因此戈登一提议，李鸿章就赞同了，一场暗中收买悄悄进行起来。而在这个收买的中间穿针引线的就是郑国奎。那您会说了，为什么挑郑国奎呀？这个郑国奎和纳王有过交往，之前提到过，这个郑国奎曾经入过太平军，也就是在那个期间，他们不但相识了，还结为了把兄弟。利用这层关系，郑国奎很快就和纳王接上了头。1863年 11月28日，纳王告永宽的代表悄悄和淮军进行了接触。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双方第一次正式会晤，谈判的地点就在淮军军营。参加谈判的有程学启、戈登，而苏州太平军的代表是康王汪安军，他是受纳王委派来的。会谈的内容围绕着县城降清以及如何具体实施。巧了，就在双方悄悄接触的当天，李秀成突然回到了苏州。您说李秀成不是在外地吗？是的，刚刚从天津赶回苏南，因为当时苏南的局势陷入极端困境，淮军是攻城拔寨，兵临苏州，左宗棠部围攻阜阳，威逼杭州。眼看着苏杭不保啊，李秀成一再请求是率部救援，但是糊涂的洪秀全就是不准，奏三求四，最终可以了，你李秀成可以去援，但是必须给我掏出10万两铸饷。你说这个洪秀全岂不是昏头了，难以理喻啊，脑子烧坏了，在自己的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居然还能提出交换条件啊，花钱。难道李秀成拿不出钱，苏南就可以置之不理吗？咱们拿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儿，有太多的疑问让人不可思议。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所谓政治和朝政就是如此，很多的昏招咱们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再说李秀成10万两四处筹集，包括首饰全家的都拿出来了，凑足了10万交给了天王，然后李秀成是紧急赶赴苏南。洪秀全还有一个条件，救援可以，除了10万两我只给你40天。40天不管你救援是否成功，按时给我返回天津，否则律法从师。40天对于李秀成来说异常紧迫呀，他想迅速改变局面，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，率部向无锡发起了猛攻，试图一举摧毁淮军的攻势。但是由于兵力不足，很快陷入了窘境。当时淮军的张树声、刘铭传、郭松林、李鹤章等部是重兵云集，把李秀成团团围住。无锡城下连战告败，从苏州增援的太平军也屡屡受挫，被迫返回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1月28日，也就是康王前往淮军大营密谋投降的当天，李秀成从无锡来到了苏州。此时苏州人心涣散，士气低迷，失败的情绪像雾霾一样四处笼罩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忠王李秀成是心力交瘁，自己的思想 也悲观起来。李秀成召集诸王开会，提出放弃苏州，包括天津，因为现在撤回广西还来得及。李秀成为什么提出这种设想呢？敌强我弱呀，与其做无谓的牺牲，不如暂且退到广西，避开敌人的锋芒，保存实力。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，但是这个主张立刻遭到了自己的大将谭绍光的反对。这个谭绍光啊，很固执，他说我们不能示弱，更不能后退，放弃就意味着逃跑，这样做可以毁了天国的事业，越是困难此时我们就要越要坚强。所以这个谭绍光坚决表示要竭尽血诚，力战到底。哎呀，真是一介莽夫啊，这个谭绍光态度激昂，言辞激烈，连李秀成都敢顶撞。不过李秀成倒没计较，相反，李秀成为有这样的忠勇部下而感到欣慰。不光谭绍光表态，其他诸王也有自己的看法。这些王啊，是闪烁其词，态度暧昧。为什么？那帮人正在密谋投降呢，所以啊，这帮人也不赞成，弃城而去，要不怎么投啊？所以李秀成的提议没人响应，可继续战斗下去前途渺茫，忠王显得是束手无策。此时城内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了，一些风声开始传到李秀成的耳朵里。有一次闲谈，李秀成对纳王高永宽等人说，现今倭主蒙尘，大势已去，你们都是两湖人，去留可以自便，你我不必相害。这话说的已经太直白了，我就试探一下。话抛出去，纳王等人听了以后是面面相觑，半晌无语。接着李秀成又说，哎，现今这个样子，我不能强留你们，如有他心可以离去，我是国中名将，有谁能保得住我？我一家难舍，母亲60多岁，我不能不顾他们呐。话说到这儿再明白不过了，李秀成告诉纳王等人，要走我不强留，但是不能做危害太平军的事，更不能伤害自己的弟兄们。据李秀成后来自己回忆说，无关纳王行动，系其有他心，故而明说。对，我都知道了，这帮人是想投降，与其偷着做，不如明挑了吧。但是纳王等人是做贼心虚呀，听到李秀成这么一说，顿时紧张起来。为了掩饰，这帮人是一边否认要走，一边还在表白，说忠王宽心，我等万不能负义，自幼跟随，谁敢有他心？如有他心，也不会跟忠王这么多年了。这些话言不由衷啊，连李秀成都不相信。但是李秀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这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。李秀成被俘后来在自述中曾经谈到过这件事，他写道，告永宽等这般亦是我手下之将，自小从戒，教练长大至今，做到王位，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，久系岂有投大清之意，虽系其所为，我亦不罪，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，我成名者皆其各等之力。说到这儿，真想给他点首歌叫心太软。为什么呢？明摆着这是过去的老部下的情分，所以李秀成不忍下手。 可是这样的后果不言而喻，是极其严重，可以说这是李秀成后期犯下的重大错误。事后李秀成也曾追悔莫及，痛心地表示，我见事如斯，不言其法，久知生死之期近矣。11月30日，李秀成离开苏州，与穆王谭绍光垂泪而别。临行前，李秀成再次向谭绍光提出了放弃苏州撤回广西的想法，但是谭绍光坚持己见，不肯同意。李秀成感慨万千，看着城外无边的夜色，仿佛预感到不祥的结局正在降临。但大局糜烂，积重难返，他已无回天之术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当天夜里，李秀成出胥门黯然别去，这一走，纳王等人便加紧了行动。第二天夜里，他们再次约见程学启和戈登，这一次纳王告永宽亲自出马，陪同他的只有康王。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见，地点在苏州城外的阳澄湖上。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的会见，因为在这之前，纳王曾经派人送来一个折中的方案，也就是清军攻城的时候，纳王等四王四天将的部队，他们保持中立，这些部队是头缠白布，以示区别，双方互不伤害。但这个方案提出来就遭到了清军的否决，因为清军的要求是献城投降，什么保持中立啊？经过一番讨论，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，纳王同意献城投降，而清方则保证投降者的生命安全。当然了，当叛徒是有条件的，会谈中双方就一些具体条件进行了讨价还价。程学启提出诱捕李秀成的计划，但是纳王没有接受。纳王说，李秀成，忠王啊，毕竟是我的老上司，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啊？但是这个谭绍光可以捕杀，咱们可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。没错啊，本来跟他就有仇，所以谈判还谈到了论功行赏。纳王讲，献城之后他本人无所谓，只要携带财物回乡即可，但我这帮兄弟总不能白干。程学启明白他的意思，不成问题，因为在这之前的太平军叛将都得到了封赏，这一次也不例外，回去我就会向李鸿章、李辅台禀报。 所有的交易圆满达成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程学启还指天发誓是折剑为盟，并与纳王换铁拜把，结为兄弟。咱俩都拜把子了，总可相信了吧？不，这个纳王似乎还不放心。为了确保降约能够如期的执行，他当面提出得有人做公证。谁呀？戈登呗。戈登是满口答应，而且作为保人在降书上画押签字。所有该做的都做了，这一回纳王的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洋人言而有信，有洋人做担保，万无一失。可是1863年12月3日，也就是在双方密谈后的第二天，情况突然发生了意外。程学启接到城中来信说，穆王发现了阴谋，要处死纳王。不过纳王已有准备，但是原定抓捕穆王谭绍光的计划发生困难。怎么回事啊？因为谭绍光截获了纳王和戈登之间的信件。如果说先前李秀成对纳王等人的阴谋只是怀疑，那么现在是白纸黑字，罪证确凿，这不容置疑啊。谭绍光是极为震怒，但如何处置却让谭绍光颇为犯难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谭绍光坐镇苏州，名义上节制苏府省诸军，但他亲统的部队只有20000多人，精锐多被抽调前往天津，而纳王四王统领的部队多达70000多人，占到了苏州城内全部守军的3/4。守着6个城门里的4个城门，所以他们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。如果强行采取措施逮捕诸王，一来谭绍光没有把握，二来就算是抓捕了这些投降诸王，也难保不引起他们部下的反抗，甚至会造成自相残杀。这个局面谭绍光不能不有所顾忌。然而就在谭绍光举棋不定之时，诸王们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。12月4日，就在谭绍光发现纳王等人阴谋的第二天，谭绍光不幸遇害。关于穆王谭绍光遇害的过程，史料有2种记载。其中一种是被刺于城楼，这里边有戈登的回忆，另外李鸿章的奏折也印证了这个说法。有些史料表明，谭绍光遇刺的地点在城楼上，动手的人是天将汪有为，他称谭绍光不备，力拔腰刀刺杀之。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与之不同了，这种说法认为谭绍光遇害的地点是在穆王府议事厅，因为根据《太平天国史》等书记载，当天中午11点，也有一种说法是下午2时，谭绍光把诸王召集到府上举行会议。谭绍光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，希望以理服人，从而使纳王等人是悬崖勒马，回心转意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